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7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活动；独立时评人桑普指出，如果中共不倒台，香港是不会好转的。
如果中共不倒台，香港是不会好转的。任何的努力想要恢复所谓真正的一国两制，都不会得到正面的成果。
美国海军首派3艘无人战舰参加2020环太军演。20大前，中国公安部采取百日行动，分析指出，该行动旨在剿灭敌对势力。
今年20大比较敏感，现在境外媒体大家都在报道什么西夏礼尚啦，或者有可能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啦，就所谓的一些敌对势力吧。我这些可能是他们防范的重点。
中国出台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分析指出，这是网红野蛮生长后的紧箍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6月30号乘坐高铁抵达香港，出席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的25周年庆典，即新任特首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就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7月1号是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北京未能兑现中英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那么，中共是否信守了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讨论相关议题。
桑普律师，今天7月1号星期五，在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25周年之际，习近平30号下午在香港会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林郑月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动香港局势实现了由乱到治重大转折。你怎么看中央政府坚持的所谓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与97主权移交时北京的一国两制的承诺？你的看法？
当年在中英联合声明跟97那个主权移交的时候，那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嘛，那港人治港变成了爱国者治港，那这个基本上是玩文字游戏，是一个偷龙转凤，是一个把一个民主的承诺公然抛弃，由党治代替的民主。那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看法。所谓的高度自治形成形同泡影，你看到所谓的所谓完善后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不给高度的自治。那不只是国防外交领域之外的领域，它是完全亲门踏户，而且对于所有行使公民权利的都不准。就连在6月30号、7月1号，有人想去示威，有人想去公布民调结果都不准。那你这个是哪门子的自由呢？写在中英联合声明里面的表见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现在一于湖底呢？那我们看到是不可思议。就算连现在香港的部分的媒体，包括《明报》跟香港《零一》，想采访那个习近平都不可能，完全是安排他自己的媒体。所以你看到从港人治港啊，高度自治50年不变，看到是变成爱国者治港，其实爱党者治港，然后就是完全全面管制权。那之后就是不到50年的一半就完全变了。自从2020年立了港版国安法，还有雷厉风行的去那个打压这个各项的媒体，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那多家电视台也经历高层换血跟节目审查，民主派的骨干都很多被因为那个初选的罪名被逮捕。那你看到媒体大亨那个黎智英先生，还有一些民主派的重要人士黄之锋跟那个戴耀廷都不见了。而且据那个统计到现在接近200人按照国安法被捕，而且还有被起诉的超过120人，还有5家公司。那这一些不只是那个国安法，还有很多是刑事罪行条例其他的打压方式还没有算在里面。 所以现在是香港是风声鹤唳，而且看到立法会的民主派完全消失，公民团体、教协、民政、职工盟一个一个解散，支联会也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七名常委也是按照国安法的控罪，被控罪，那支联会也解散，注册被注销，那整个情况都是跟原先哈、那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时候所谓的港人治港的承诺完全不同，所以我想那个英国也是看到这一点。那中国现在是声称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个历史文件，那他现在要用一个他就是曲解的一个方式去了解那个基本法，可见由始到终一国两制都是一个谎言，所有的政治的自由都是一个谎言，那香港都看破了，没有民主保障不了自由，也没有主权也保障不了民主。
那么有报道称呢，此次习近平出席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25周年庆典及新任特首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就职，彰显其恢复中国作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地位具有巨大的象征性意义。那么距离中共20大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预计习近平呢将连任第三任的这个党总书记。那么习近平可以通过宣布中国在加强对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统治方面取得的胜利，来为自己的这个权力锦上添花。你的看法？
这个他是要抱着最后一根稻草来去那个做一个公开的文宣。大家看到在2022年的时候，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也是非常的出现溃烂非常严重的情况，一方面经济各方面没有起色啊，那所谓的清零的政策也导致说整个经济瘫痪，美中贸易战从2018年开打以来到现在，引起全世界各国对于这个习近平政权的一个反弹，各国的负面的评价也飙升到历史的新高，不只是美国，甚至是民间的各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澳洲、英国、日本、韩国，还有那个欧洲各国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达到了历史新高。在这个时候习近平要回心一看，什么事情可以拿出来可以炫耀可以巩固自己权力的，尤其在20大之前，虽然到时至今日他也是大权在握，但是在20大召开之前有什么地方可以拿来去说自己是一个成就，就是香港。他认为说2020年的国安法还有那个全面管制权所谓的止暴制乱，这个地方是他的政绩，他可以敢于到香港，因为他把香港视为中国的不可分割一部分，所以他不认为是出国，但是很多媒体就是很关注这个事情，全世界也关注他的动态。那在这个时候他来显出这个地方，他也冒着几个风险。第一个，他可能有病，因为有很多的传言说哈，他桌上摆两杯的物体，有一杯是药啊，他冒着可能有病的情况，而且他也怕染疫，因为昨天哈，那香港的那个确诊人数也超过2000，而且有部分的官员也染疫，那他也是冒着这个风险，而且同时他冒着两大重要风险，一个是有可能被离开北京的时候被政变掉的可能。就好像戈巴契夫在1991年的819事件一样，另外一个是被暗杀，暗杀的人有可能是他政敌反习的力量，在香港去导演一出戏，所以他每一天呢都要赶快回去深圳，不敢在香港久留哈。那所以在这一个大背景之下，他显示出他还是非常的勇敢去面对，因为他要捡这个果实。他认为说香港这个主权移交25周年是50年不变的一半，他认为这个是再创高峰的一个地方，而且要在7月1号发表一个讲话，说要个新征程的开始。他认为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国两制还能保存，所以今天讲的话里面也说什么浴火重生、蓬勃生机，是用这个谎言来蒙骗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他在撒谎，那大家也在看他怎么去导演这一出戏，但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共的党内对香港的操控是写在墙上的，也是他唯一可以显示出自己 掌握枪杆子跟刀把子实力的一个重点，也是他在升任王晓红成为那个公安部部长之后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啊，他要彰显说他对于军权的掌控是没有那个懈怠。所以这一次你看到这么多的港警啊也在为他服务，你也看到他对于党机器的掌控能力还在，来对于反袭的若干势力那亮出一个警讯，那这个也是为他三年任铺平的道路，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那么为期两天的这个行程呢，是习近平近两年半来呢首次离开中国大陆，他的到来正值北京对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两年后，过去呢香港七一主权移交周年活动呢都伴随有这个抗议活动，今年呢是大不相同，连许多媒体记者也被限制采访。那么如今多位民主派人士遭逮捕，甚至已经被关在监狱服刑，而更多的民主派或异议人士呢或者晋升或者流亡他乡。习近平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定能再谱新篇章，香港一定能够再创新辉煌，你的看法？
当然这个是他想再创中共专政跟全面管制香港的新辉煌，但却是踩在香港人的自由跟香港的自治的胁迫上。那大家看得到中共是鄙视跟蔑视香港人所拥有的天赋的人权，包括我们的表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有集会自由、示威自由。他可以通知陈宝莹、社民联等人说当天不要示威，他可以通知香港民研说，你香港民意调查研究机构说你不要公布任何的那个民意调查，直到7月1号之后。也可以说他也通知若干的记者不要来采访，这是完全对于香港的那个民权的一个丧失，更不用说我刚刚说的很多的例子了。所以你看到这个习近平所谓的再创新辉煌、谱写新篇章，我觉得是非常的讽刺，就犹如欧威尔的那个1984跟动物农庄所说到那个情况，就是谎言即真理，战争即和平。那他昨天6月30号那个抵港后的谈话里面，他说香港经受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其实不是香港经受的考验，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所经受的考验。他说战胜一个个风险挑战，是我们香港人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挺身而出，来希望拥有真正的普选、民主跟自由，但却被中共呢视为说一个个风险挑战而被战胜掉。所以他讲的浴火重生，香港只有火灾，只有怒火，但却没有重生。那现在的蓬勃生机是共产党的专政的蓬勃生机，他把中共的胜利视为香港的胜利，然后说一国两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这个地方根本是一种谎言，把谎言说成是真理一样。那还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好制度，摆明把一国两制都摧毁掉，把一个假面的一个制度都摧毁掉，现在只是露出了青面獠牙。甚至有些人说2047年的时候一国两制也可以不用变，但是问题是2020年自从立了港版国安法之后，港版国安法就优先于香港基本法适用，在这个情况下还有国安法指定法官，还有送终的规定写在国安法上面，可以看到这个香港已经今非昔比，香港不只是黄金时代过去，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也过去。那为的是习近平彰显的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要做出更新更伟大的贡献，但是问题时至今日这种话只是中共拿来去说的一个谈资而已。那最后香港还是变成一个被中国宰制的一个城市，每一个市民每一个香港人都躺平啊，都不说话，甚至说都是在尽力在好维持自己生计的情况下好好的啊躺平式的生活，苦的是下一代的香港人。那我相信离散的香港人还是在香港的香港人都勿忘初衷，我们都会坚持到底，等待时机才能够徐图后继。
好的，那么展望香港未来25年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展望香港未来25年我认为说可以看到 只会情况短期内越来越糟。那如果中共不倒台，香港是不会好转的。任何的努力想要恢复所谓真正的一国两制都不会得到正面的成果，因为祈求怜悯是不会得到暴政的垂青跟那个让步的。在国际局势瞬息变幻的现在啊，那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尤其自由民主世界现在加强对于中国跟俄罗斯的围堵，而且自由跟专制政权的价值外交正在展开。无论是谁当总统，美国还是坚持这一方面的一些想法，那希望用价值，用自由民主的价值能够巩固我们这个以实力换取和平的一个重点。所以我相信只要这个努力继续，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会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僵化，被围堵，甚至会有变数的产生。未来的日子会怎么变化我真的不知道，我也给不出一个确定的日期，但是25年讲得太长了，甚至连5年我也讲不出来。但可以想见，我对长期、中期、长期还是倾向乐观的，只是短期内我们承受非常大的一个逆风，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那我希望香港能够撑过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把价值还有信念还有对真善美的价值观藏在心里，而且要在生活上面点滴去撑大追求，不要让它萎缩，共勉之。
好的，谢谢你，桑普律师。
好，谢谢。
以上是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独立时评人桑普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海军这个星期部署三艘无人战舰参加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这表明美国海军在与中国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太平洋地区将无人战舰融入总体海军部署。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周三报道，环太军演的组织者在脸书上表示，游牧者号、游骑兵号和海上猎手三艘无人战舰穿越太平洋参加2022年环太军演，进一步提升海军传统的战斗力，增加舰队的战术和战略优势，提供更大范围的能力及部署选项。报道表示，这三艘无人战舰是通过美国海军幽灵舰队霸主项目发展出来的。美国国防部今年早些时候向海军移交了包括这三艘在内的共四艘无人战舰，隶属于不久前成立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无人水面舰艇第一师。无人战舰是低成本的水面作战平台，有助于提升海军的情报、侦察、监视能力。报道说，尽管这些新型试验性无人战舰还没有严格界定的作用，但是它们可以完成电子战使命、情报搜集、反潜或扫雷，甚至在对峙中发挥作用。这些无人战舰可以在有争议海上区域支援远程目标搜寻和感应，向传统战舰传递跟踪敌舰活动的信息。共有26个国家参加6月29号开始的在夏威夷港和南加利福尼亚州海域举行的联合军演。由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成员国悉数参加，再加上南中国海周边的5个国家，甚至南太平洋小国汤加的出现，不少分析人士表示，这次军演就是在向中国传递一个讯息，那就是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会遭到阻止和击败。美国海军在5月31号发布的有关2022环太军演的新闻稿中明确说明，军演就是为了提高联合部队所需的联合作战能力、抗打击能力和灵活性，以阻止并击败大国在冲突各领域、各阶段所采取的侵略行为。中国的分析人士将这解读为美海军将这次演习作为应对大国冲突的一个重要训练平台。 美国曾于2014年和2016年两度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2018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加紧军事化扩张，美国撤回对中国的邀请，并且逐步加强对中国的警觉。在今年的环太军演中，美国在亚太的核心盟友和伙伴也派出了强大的阵容，特别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的成员国。此外，五个南中国海国家，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新加坡也都将参加这次演练。另外，美国的北约盟友加拿大、德国、英国、丹麦以及法国也都参加。这几个国家已经向印太地区派出了军舰。今年，由于美中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太平洋小国汤加的参演也令人瞩目。虽然环太军演将中国因素考虑在内，但是美国并没有邀请台湾海军。去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并在法案文本中明确提出五角大楼应邀请台湾参与本次环太军演。
美国星期三6月29号与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一道，以强烈的措辞谴责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混合和网络行动的威胁，并警告说，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无上限，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北京，中国官员进行了反驳，并要求北约联盟停止挑动政治对抗，并停止试图发起一场新冷战。美国之音张荣香、塞尔丁、华盛顿新闻报道。
星期三，在北约领导人聚首马德里召开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马德里说，美国与北约与中国必须要进行争夺的层面越来越多，其中之一是他正在寻求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布林肯说，华盛顿并不寻求与北京冲突，然而美国和北约正在应对中国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挑战，包括在网络安全领域。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马德里的一次记者会上指责中国散布俄罗斯的谣言和虚假信息。北约联盟在马德里公布了新的战略概念，第一次重点提到了中国。斯图尔滕贝格说，北美和欧洲面临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包括网络，包括恐怖主义，但是也包括中国的安全后果，因为这对我们有影响。北约2022年的战略概念警告说，网络空间时刻存在争夺恶意行为体，试图削弱北约联盟的关键基础设施，获取情报，盗窃知识产权，并阻碍北约的军事活动。北约组织在其这份最重要的工作文件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的雄心和胁迫政策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控制重要技术和产业领域、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物资以及供应链，它力图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在空间、网络和海洋领域。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官员对中国宣称的中立提出了疑问，指责北京利用国家控制的各种信息工具放大俄罗斯有关战争的不实说法。中国官员说，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经纬，中方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这场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五个月。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警告北约不要插手亚太地区。赵立坚针对北约联盟说，一些北约成员国不停地派飞机、军舰到中国周边海域搞军事演习，制造局势紧张，挑动矛盾。他还说，他们应该做的是放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制造敌人的做法。当天，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说，既然北约已经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那我们也不得不高度关注，统筹应对，对侵犯我们利益的行径，我们会坚决有力回击。
菲律宾新任总统小马克思星期四6月30号宣誓就职，是亚洲知名的马克思家族王朝 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延续。小马克思在上个月的大选中以罕见的压倒性优势赢得了胜利。批评者称，小马克思获胜的一个原因是他成功地为他的父亲统治菲律宾数十年的独裁者老马克思的执政表现进行了洗白。就职典礼在马尼拉国家博物馆举行，数百名外交官、政要和支持者参加了这个仪式。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丈夫埃姆霍夫和中国国家主席王岐山也参加了典礼。王岐山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参加小马克思的就职典礼，被外界认为是北京为缓解中非关系紧张、化解美国联合亚洲国家、构筑遏制中国扩张努力的一个最新的动作。上个月，王岐山以同样的身份，带着同样的使命，参加了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就职典礼。在小马克思的前任杜特尔特担任总统前期，马尼拉推行了一条亲华路线，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避免与中国对抗，从而换取了中国在菲律宾的大量投资。但是在他任期的后期，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扩张，菲中之间的海洋主权纠纷急剧恶化，马尼拉的安全政策开始明显向美国靠拢。今年64岁的小马克思在就职典礼上再次赞扬了老马克思对国家的贡献。他说，他的父亲完成了许多国家独立以来没有人完成的事情。不过小马克思在演讲中也表示，现在轮到自己执政，他将为自己的政策负责，不会为自己寻找任何借口。他说，不要带着愤怒或怀旧的心情去回顾历史。小马克思还在演说中赞扬了他的前任杜特尔特任内搞的基础设施项目。老马克思从1965年成为菲律宾总统，统治这个国家长达20多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国家处于戒严状态。1986年菲律宾发生人民起义，推翻了马克思家族的统治，老马克思携带家人流亡海外。在老马克思统治时期，许多人被关进监狱，遭到杀害或者被失踪。马克思家族的名号成为裙带关系、挥霍无度和大量金钱从国库流入家族口袋的代名词。但是马克思家族否认有关贪污的指控。美联社的报道说，在就职典礼举行的同时，抗议者走上马尼拉的大街，他们举着永远不要再搞戒严，拒绝马克思、杜特尔特。菲律宾在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有6万多人死亡，封城使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出现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和饥饿问题都变得更加严重。俄乌战争的爆发引发全球性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问题。小马克思上周宣布，他上任后将代理农业部长，预防发生食品供应短缺现象。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星期三6月29号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引发中国对台湾采取类似行动的担心，看来并没有成为现实，至少目前还没有。美国之音记者萨尔丁新闻报道。
国家情报总监艾维尔·海恩斯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当清楚的是统一台湾为目标，并继续优先选择以和平方式而不是使用武力实现统一。他说，没有迹象显示他正打算以武力夺取台湾，即使他正在为这样的可能性做准备。美国资深国防官员多次警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周边地区的行为更加咄咄逼人，并正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规模增加军力。北约星期三也表达了相同的忧虑，指责北京欺凌邻国，威胁台湾。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手，但我们必须对其带来的挑战保持警惕。他补充说，我们看到莫斯科与北京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不断增强的决断、自信和胁迫政策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们带来安全威胁。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对五家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的中国公司实施出口限制。海恩斯在被问到有关出口限制时表达了相同的忧虑。他说， 中国非常努力和公开的不批评俄罗斯，同时我们的确看到他们正在幕后以各种方式帮助俄罗斯。美国其他官员们曾经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正直接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提供军事支持。
中国新任公安部长王晓红本月上任后，公安部迅即展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活动，声称要用硬拳头保护妇女等群体，铲除黑恶势力，同时强化政治安全及社会面管控。虽然舆论把这次行动与上月唐山发生的严重暴力事件相提并论，但有政治学者认为，二十大召开在即，剿灭中共眼中的敌对势力和恐怖活动才是百日行动的重中之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6月25日，中国公安部召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动员部署会，提出重拳打击突出违法犯罪，要求用硬的拳头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弱势族群。会议还要求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也要坚决铲除黑恶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局重点提到要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落实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和快速响应等机制。河北唐山烧烤店今年六月女性遭围殴事件震动整个中国，也引发人们对治安的担忧。不少媒体都把中国公安部的百日行动与唐山的事件相提并论，甚至有评论认为新任公安部长王晓红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出重拳。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却相信这是外界的错误解读。
中共在扫黑除恶一直以来都是一种运动式的方式，中共在推广任何活动的时候都喜欢运动式的这种进行。过去里面这种扫黑除恶的这种运动，在每个领导人上台之前大概都会有类似的这个行动。这个强化管控不是只有针对官员而已，当然也包含了一般的这些民众。
过去数天，河北、山西、黑龙江、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先后召开会议，针对夏季治安百日行动进行动员部署。表面上，中国公安部把扫黑除恶视为百日行动的重点，但是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岛银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据他掌握的信息，剿灭敌对势力和恐怖活动，维护政治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只是没有对外公布。
今年二十大比较敏感，现在境外媒体大家都在报道什么西夏礼尚啦，或者有可能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啦，就所谓的一些敌对势力吧，这些可能是他们防范的重点，就是不能因为一些敌对势力在境内来制造一些事端，尽管这些事端可能并不能够对执政造成危害，但是它在舆论上可能给执政党造成一定的负面的一些影响，像炸弹自爆的行为啊，一些公众聚集比较密集的地方出现一些暴恐事件啊，这对二十大它造成的冲击也是挺大的，对于整个这个中共的这个形象也是一种破坏。
陈岛银认为，在中共眼里，社会治安事件包括发生在唐山的暴力事件都不足以动摇政权，百日行动所列举的纲领实际上了无新意。他相信异议人士和访民等群体才是中共的重点打击目标，估计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当局会对这些群体下重手。
异议人士包括一些上访这一些长期的积累的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些访民都是要重点关照的。那么暴恐嘛，无非就是中共列的那几点，什么疆独藏独等等， 我想应该是二十大临近之前特别需要关注的公安部这次行动的一个重点。至于日常的社会治安事件，坦白的说天天有，它也造成不了大的影响，关注一阵子就过去了。这个唐山已经宣布半个月的这种集中整治已经结束了。
独立政治学者陈导银认为，百日行动的终极目标是为中共二十大保驾护航。
因为这个习他要打破邓确立的这个两任制嘛，他可能要连任，党内是否有阻力，或者说是否有所谓的两面人要阻止他，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这一点肯定是要在内部控制。也是上周吧，把这个腐败问题又提出来了，腐败问题它已经成了一个工具，党内斗争的一种一个工具。
王晓红是在本月24日出任中国公安部长，有评论认为新官上任三把火，相信王晓红希望透过百日行动显示自己有所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日前联合发布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自那以来已在直播主和业界引发冲击，并受到舆论热议。该规范详列31项不得出现的违规内容，遭业界形容为犹如祭出紧箍咒。观察人士说，新规定出明确的责任归属和罚则，虽然可整顿直播圈多年野蛮生长后的脱序现象，但是在监管红线收得过紧的前提下，恐怕也会造成中国公共言论空间的劣质化和媒体平台的媚俗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于6月22日印发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共18条，详列网络主播之定义、实名制注册规范、政治舆论取向、监管权责乃至违规罚则等。其中规范第14条详列31项违规行为，让直播主大呼红线收紧到没有犯错空间。网络违规行为上至包括颠覆国家政权、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煽动民族仇恨等涉及政治、宗教与文化之红线，以及赌博、暴力、毒品等违法行径，下至近年频频发生的网络直播乱象，例如禁播铺张浪费的大胃王吃播、奢侈品炫富等影片，亦不准炒作社会热点和敏感议题或制造舆论热点。至于屡遭网络宣传滥用的流量数据造假、弹幕骚扰广告、雇用水军刷礼物、引诱未成年人花钱打赏等行为也被一一禁止。对此，位于福建厦门的带货主播 Rina 认为，规范一次性会整所有红线，让人不敢以身试法，即便不少平台的内规早就比新规来得严格。他说，抖音将在线唱歌、说笑、博取打赏之娱乐主播的时段限缩在4小时内。 Rina 告诉美国之音，
在抖音上面，他会发现你上到4小时之后，他的人数就给你下降，不再放人进来看你。因为有时候主播他是一个晚上可以住12个小时的。
Rina 说，新规还要求主播服饰妆容不得展现性暗示或性挑逗，就连彰显个人特色的刺青、纹身都禁止露出，否则就会被平台的人工智能 AI 监测系统逮到而遭停播处分。他笑称，有时主播穿白色或偏向肉色的衣物也会遭系统误判为裸露而受罚，相当严苛。另一位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红经纪人则告诉美国之音，直播主的言论尺度尤其受到严厉把关，例如有关新冠疫情的敏感词，如肺炎、疫苗或疫情等字眼都不能提，否则恐遭流量限制、限时隐匿账号，情节严重者可能直接被封号。他说，最敏感的是政治议题，他服务过的台籍主播就曾因触及无伤大雅的政治议题而遭平台检举。只不过这份新规虽然一次划足所有红线，但直播主往往是出错挨罚才学到教训，监管力道收紧反映出的是直播行业对市场逐年扩大的影响力。据中国质量报引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短视频用户已达9.34亿，同比增长6080万人，占全中国网民总数的90.5%。 而网络直播用户则有 7.03 亿，较上年增长8652万，占整体网民的 68.2%。位于台北的前新浪网及微博台湾负责人郑伟博长期涉猎中国影视及网络产业，就他观察，网络直播行业和互联网影视产业一样，都历经过野蛮生长的年代，随着经济规模做大，引来官方介入监管，从博客、微博、微信到抖音都有过类似的经验。郑伟博分析，自2016年中国网络直播元年以来，中国直播平台如花椒、虎牙等在全盛期曾逼近500家，但随着监管趋紧，现已不再百花齐放，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监管力道恐难松绑。郑伟博告诉美国之音，
有些习大大就是高度监管，而且就是一旦犯错一定会杀鸡儆猴，所以在他的主政之下，如果又有一个十年，这件事情不会放开。
除违规法则外，新规也要求主播加强学习专业知识及技能，并规定高专业水平的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及教育等直播内容，主播应取得相应的职业资质，向平台报备并接受审查。对此，信息时报引述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维的看法指出，他支持部分领域主播应持证上岗，因为曾有自诩为医师、律师、教育专家的网络主播，在平台讲述的内容不仅不专业，甚至还违反科学常识。除了真人主播要管，深度伪造、虚拟主播等数字新科技也纳入新规的范畴。信息时报援引近期发布的2022年中国虚拟人行业市场现况及发展趋势分析预测，此一新兴市场的规模将于2030年达到人民币2700亿元，其中包括虚拟偶像、主播等身份型虚拟人的产值占比将达2/3。对此，信息时报引述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明的看法指出，将虚拟主播与常规主播纳入同一范围，可避免未来出现法律模糊地带。除了监管范围巨细靡遗，规范的惩罚力度和责任归属也很明确，要求网络视听平台和经纪机构履行法定职责，对违规主播强化示警和约束，尤其是性质严重且屡教不改的网络主播，面临最重处罚将是封禁账号、列入黑名单或警示名单，而且不准更换账号或平台重启炉灶。这些惩戒之严厉连日引发网民热议，部分网民说他们联想到因逃税遭重罚人民币 13.41 亿元并全网封杀的中国带货女王薇娅，以及在六四敏感前夕直播有六四象征意涵的坦克蛋糕而遭封杀的直播一哥李佳琦。规范出台后，科技日报称新规既是紧箍咒更是导航仪，给一度野蛮发展的网络直播业划出底线，另有评论称此举为网络营造清朗空间。不过部分分析人士担心官方过紧的监管恐扼杀公民社会的言论空间。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国问题专家文昭说，中共收紧网络直播准入门槛的意图之一，在限制民众讨论公共话题及透过自媒体传播攸关公众利益的信息，例如涉及防疫政策或疫苗有效性的医疗讨论，或是法律和地方治理的问责，其中包括近来震撼全国舆论的徐州铁链女或唐山烧烤店暴力袭女等事件中对地方官员处置不力的追究。文昭分析，这些民怨都是中共在二十大召开前的敏感时刻所要极力镇压的。他还说，31条红线负面表列的事项，诸如宣扬封建迷信文化习俗等禁令，定义宽松模糊，缺乏客观标准，实务上恐造成执法困难或任意妄为。另外，监管过严也恐导致公共言论空间的劣质化和媒体平台的媚俗化。文昭告诉美国之音，
平台几乎会引导内容创作者往美食啊、娱乐呀、等等，都会造成中国公共言论空间的劣质化，越来越不触及对大家重要的事情，后果就是更加媚俗，更加走向无底线的商业化。
相较于文昭的忧心，前新浪网负责人郑伟博则相对乐观。他说，十多年的经验显示，中国互联网变化极快，总能找到新出路生存下去。例如，抖音短视频风靡海外极为一例。 他说，此次官方收紧监管或不至于对直播业造成难以弥补的冲击。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文东报道。
俄罗斯军队星期四6月30号宣布，已将部队从入侵初期占领的蛇岛撤离，放弃了黑海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前哨据点。这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可以缓解俄罗斯对乌克兰粮食出口的钳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称这一决定是一个示好的动作，表明莫斯科没有阻挠联合国开通人道主义通道的努力，允许粮食从乌克兰港口装船外运。不过乌克兰表示，乌军在连夜发动一次重大炮轰和攻击之后，把俄军赶出了蛇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伊尔马克发推说，蛇岛上没有俄军了，我们的部队打得好。蛇岛控制着通往乌克兰黑海的主要港口城市奥德萨的海上航道。俄罗斯的封锁阻止了乌克兰这一全球主要粮仓的谷物出口，导致全球食物供应紧张及饥荒的风险。俄罗斯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的当天就占领了蛇岛，当时被俄军战舰命令投降的乌军用广播斥骂俄罗斯战舰。这个岛上的乌克兰守军被俄军俘虏，后来一部分人作为战俘交换，获得了自由。自俄罗斯占领蛇岛之后，乌军一直持续不断地炮击岛上的俄军阵地及防空系统。另外，据美联社报道，在乌克兰东部，俄罗斯部队继续发动攻势，以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目前，俄军在集中攻打卢甘斯克州，乌军固守的最后一个城市利西昌斯克。俄罗斯军队及乌东分离武装已经控制了卢甘斯克州的 95% 和顿涅茨克州的一半，这两个州构成俄语区的顿巴斯地区。乌军总参谋部表示，俄军炮轰利西昌斯克，并与乌克兰守军在这个市边缘的一个炼油厂周围展开激战。卢甘斯克州州长谢尔盖·盖达伊说，俄军侦察部队周三试图进入这个地区，但被守军击退。他说，俄军在试图阻断一条用于运输供应品的高速公路，并完全包围了这个市。他表示，俄军在集中几乎所有部队占领这个地区。在乌克兰中部，民众在为周一俄罗斯对克列门丘格市一个繁忙的购物中心发动的导弹袭击中丧生的人举行葬礼。目前有18人确认死亡，救援人员还在搜寻另外失踪的20人。正在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28日谴责这次导弹袭击，令人震惊，是彻底的野蛮行径。同时，七国领导人表达了要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坚定态度。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四6月30号表示，西方必须从未能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更好地保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华盛顿新闻报道。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的提升，北京越来越多地通过军事高压手段来迫使台湾接受自己的统治，从而大幅度加剧了台海的紧张局势。特拉斯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印太地区的国家，一定要确保台湾拥有防御能力。特拉斯在伦敦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需要吸取乌克兰的教训，这就是我们本应确保乌克兰更早地拥有防御力量。这位英国的女外交大臣在马德里北约峰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任何入侵台湾的企图都将是灾难性的误判。他认为北京目前正在重蹈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覆辙，他呼吁西方盟友向台湾提供武器，确保台湾拥有在受到攻击时进行自保的手段。路透社说，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英国和另外至少六个国家参与了一个帮助台湾制造潜艇的秘密项目。特拉斯说，西方国家看到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正在加剧， 知道中国正在密切关注着乌克兰的局势。特拉斯说，我确实认为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提升军力来扩大其影响力，这确实会带来一种风险，那就是北京会得出有可能导致灾难性误判的错误想法，比如入侵台湾。特拉斯说，这就是我们在乌克兰战争上所看到的东西，普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世界要共同努力确保台湾拥有自卫的能力，要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的原因。中国外交部就特拉斯的这些评论向英国提出正式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四记者会上表示，英方有关表态缺乏基本常识，自以为是，令人惊讶。赵立坚再次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
为期三天的北约峰会于6月28号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拉开帷幕。在欧洲东端发生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第五个月，近半年来剧烈动荡的国际局势让此次峰会成为一次展现北约的决心和内部团结的峰会。北约在此次峰会公布新的战略概念，首次重点提到中国。有评论人士将此次峰会描述成后乌战争国际秩序的开端。美国之音江玉瑞典报道。
北约作为现在全球最具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军事同盟，自1949年成立以来一直把俄罗斯或前苏联作为主要假想敌。用首代北约秘书长黑斯廷斯·伊斯梅的话说，北约的目的就是挡住俄国，留住美国，压住德国。随着华约的解散和前苏联的解体，从90年代末开始，东欧的前华约成员国和部分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先后加入到了北约，欧洲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统合进一步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现行的北约战略概念在2010年的里斯本峰会上被通过。此时的欧洲大西洋地区被描述为处于和平状态，而俄罗斯则被看作是北约的战略伙伴。当时峰会的重点议题之一是商讨与俄罗斯共建欧洲反导弹系统，时任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还被首次邀请参加了北约峰会。然而12年后，俄罗斯再次回到了北约的对立面，成为了对北约成员国安全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此次北约的战略概念里还将第一次出现一个在地理上远离北约成员国的国家，中国。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在6月22日的峰会前吹风会上就公开表示，普京总统对乌克兰的战争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他已经打破了欧洲的和平，同时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的安全所面临的所有其他挑战。民主和专制主义之间的竞争正在上升，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公开争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毫无疑问，北京在此次乌俄战争中的战队已经从实质上开始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此次北约战略概念首提中国，不过是之前一连串中国挑战或威胁论的再次确认。挑战与威胁。在马德里峰会开幕前结束的 G7 公报里，中国一词14次出现在了公报中，为历史最多。除了批评中国不透明和扭曲市场的政府干预行为外，香港自治与西藏、新疆人权等议题也被明确提及。而在乌俄战争的问题上，则敦促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让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地从乌克兰撤军，并放弃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洋主张。有媒体报道，此次战略概念中关于中国的措辞是经过激烈讨论后达成的。法国和德国坚持将中国描述为对跨西洋安全秩序的挑战，而不是像俄罗斯那样以明显成为威胁。前清华大学政治学讲师、现独立时评人吴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后乌战争的秩序当中，俄罗斯、中国现在是被明确树立为北约的威胁，无论是用 challenge 是挑战，还是其他的更 threat 更严重的修辞，但这些修辞我觉得都不重要。
吴强认为，此次北约的战略概念里首提中国，是基于中国在过去10年以及对中国未来走向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
这是围绕着后乌克兰战争的世界秩序的一次北约峰会，中国其实在变成一个连带的战略上的一个对手，在一种跟俄罗斯准联盟的一种状态下所产生的一个政治后果，一个战略性的后果。那这是后乌战争的一个秩序的开端。
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在本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再次表达了北约对中国立场的失望感。他表示，一是因为中国未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中国正在散布一些关于北约和西方的虚假指控。二是北约也感到中国和俄罗斯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瑞典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斯卡·阿尔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瑞典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关系做了一个明了的解释。
Russia's threat to Sweden and China's threat towards Sweden goes very different. China has economic influence, but Russia has really a military threat.
俄罗斯对瑞典的威胁和中国对瑞典的威胁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国有经济影响力，而俄罗斯有一种实质上的军事威胁。中国支持俄罗斯，那么它也将间接地影响到瑞典的安全。所以，中国支持俄罗斯不符合瑞典的利益。如果中国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那么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产生较弱的效果，这对欧洲和瑞典都将构成安全威胁，这是一个更直接的威胁。日韩澳新参加峰会，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被首次邀请出席此次马德里峰会，这也被外界普遍视为是北约对于中国关注和担忧的表现。北约作为一个跨大西洋的军事同盟，在应对俄罗斯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经验，但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此次受邀的亚太四国无疑是更有经验的。北约和亚太四国在近几年一直都有较为深入的沟通和合作。2020年12月召开的北约外长视频会议就邀请了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的参加，并就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进行了讨论。今年5月，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山崎信二受邀参加了北约的参谋长会议，这也是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首次出席该级别的会议。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蒂姆·吕利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We do see a deepening of the divi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我们确实看到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歧在加深。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欧洲对任何潜在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对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进行多样化的接触是非常合理的。但亚太四国参加北约峰会还可以从另一个维度进行解读。民主阵营为基础的军事同盟与威权主义政体联盟的抗衡。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
民主阵营正在形成一个民主阵营的军事同盟，它在超出传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样一个架构，它正在形成一个或者把自己当做一个民主世界的军事同盟的这么一个新的任务的设定。
在北约出现这些新变化，无疑是基于对中国未来可能出现情况的一个预判。
中国即将迎来的一种政权的延伸，中国的元首、中国的体制在今年秋天新冠疫情两年半以后继续这样一种高度威权主义的发展的一种担心，这种担心当然是在证实过去十年中国在通过一带一路、通过扩张性的全球的战略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变威胁所印证的。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变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又看到一个民主世界的军事同盟一个形态的出现，而且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我相信这是这次峰会最重要的，把中国列为威胁的最主要的一种象征。
其他重要议程，此次北约峰会在军事方面有很多重要议程，比如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将从4万人扩充到30万人，还有向乌克兰提供一揽子的增强综合援助方案，包括向乌克兰方面提供加密通讯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等军事装备。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周一表示，从长远目标看，北约盟国期望帮助乌克兰国防力量完成从苏联时期装备向现代化的北约装备的转型。此外，北约还将大幅增加其东部，也就是接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侧的防御力量。北约承诺在这些区域将部署包括坦克和火炮在内的重型装备。北约目前正在通过预先分配部队的方式来保卫特定的盟国。土耳其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问题上的态度转变也是此次北约峰会的成果之一。周二下午，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瑞典总理安德森、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四方对话，并最终达成了协议。但协议本身尚未公开。据瑞典总理安德森表示，协议涉及到各国将如何在共同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开展工作。土耳其之前一直指责瑞典和芬兰对库尔德人的恐怖主义过于软弱。该协议还提到了武器出口问题。由于土耳其在2019年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瑞典和芬兰一直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而莫斯科方面在周三则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做出了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表示，北约马德里峰会 证实并巩固了该集团对俄罗斯的积极遏制政策。我们认为北大西洋联盟的扩张是国际事务中一个纯粹的不稳定因素。以上是姜玉从瑞典带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